多尔衮随即下令，凡明朝旧臣如无叛逆之心者，盖原职任用，并令官吏军民为崇祯帝发赏。多尔衮到孔庙祭孔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贤师。魏一介耳闻目睹了清廷的这些措施，心有所动，开始考虑起藏器以待时之策。此后清廷昭告天下，数免三赏，免租三年，豁免前明全部的加派钱粮，开科取士，并规定了乡试会试之期。魏一介意识到，要想实现其济世之志，必须依靠清廷，虽下定参加会试，报效朝廷，实现夙愿之决心。正定府到了，虎子的一句喊打断了魏一介的思绪了。高高的城门楼，宽阔的城门就在眼前了。虽已过黄昏，观其轮廓，亦能显出其雄伟之处。快进城吧，不然关了城门，那就傻眼了。秦宝提醒道。四人策马进城，魏一介就说：“游龙，真定梁家兄弟清欢、清远和咱们一起赴京参加会试，我们先去梁家会面如何呀？”啊，悉听尊便呐。来到梁府的门前，家人进去通报，梁清欢、梁清远即刻出迎。师生兄，过年好啊！年前接到书信，我和清远在家等你两天了，快进屋暖和暖和吧。梁清欢边走边说，领几个人来到了中庭。魏一介等人给梁父梁母拜年，寒暄一阵之后，梁父就说：“阅宾楼已经备好晚宴了，你们弟兄多日不见，亲进去吧。”谢过梁父，几人一起出门。大家来到酒楼的雅间，酒菜陆续的上来，几人共同举杯，互问过年好。魏一介放下杯酒问：“玉立兄，现在京师的状况如何呀？还是前年给我去信，说是福临登基，多尔衮摄政，大批任用前明汉官，他被原官录用，仍留任翰林院庶吉士啊。”“是啊，大哥现任翰林院编修，年前来信说，还让我和三弟督促你此次会试一定来京呢，还说呀，以石生兄的才识，一定会考中进士的。”“啊，多蒙玉立兄夸奖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真定梁氏家族在当地那是颇有名气的书香官宦之家，其祖父梁孟龙在明嘉靖、万历年间历任右都御史、兵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职，以正直清廉著称。其父梁维本生三子，梁清标、梁清远和梁清欢。梁清标啊，自幼出继伯父梁维基为嗣，于明崇祯十六年考中明朝最后一榜进士，现任翰林院编修。四位年轻人风华正茂，志趣相投，对赴京会试都充满信心，他们像要飞向蓝天的雄鹰，驰骋疆场的骏马，怎能不心潮澎湃，怎能不热血沸腾啊。几个人频频举杯，酒酣放散。正月雪不停歇，雪不大，却断断续续的下了两天。 午后一阵风吹来，刮走了漫天的云，蓝湛湛的天，白茫茫的地，树是白的，村庄是白的。保定府西门外的官道啊，像一条黑褐色的带子伸向远方，橘黄色的夕阳搁在了太行山的山峰上，几匹快马朝着西城门市疾驰而来呀。夕阳的光辉从他们背后射来，给他们的轮廓映出了一圈金黄色的镶边。走进城门，被缰绳的勒住的马嘶叫着就停下了，喷出一串长长的白气。师生兄，咱们是否直接到府前接呀？梁清远说，好吧，走了一天的路，人困马乏的，先到驿馆歇下再说吧。魏一介一行七人驱马来到了直隶总督府对过的驿馆，几个杂役跑来，从他们的手中呢接过缰绳，放马过去。马在雪地上尽情的翻着滚，前蹄倒地，一纵而起，抖抖鬃毛，身上的雪花被抖得一干二净，也抖走了一路的疲惫。几人看了房间，放下行李，出馆驿来到府前街。这里真是个繁华所在呀，总督府门前灯火辉煌，四名卫兵跨刀而立，森严肃穆，大街上各色人等是熙来攘往，各家店铺争相揽客，摆摊的叫卖声和叫花子的乞讨声吵得人心烦呢。几个人走到一家小吃店，要了马家卤煮鸡、酱牛肉和怀冒姜菜、馒头、烧饼，还有几壶热酒，吃着喝着也聊着。保定在汉代啊叫月乡，晋朝改为叫泰州，宋代为防辽金入侵，治保驻军，改为保州。真佐元年，元兵屠城，古城被战火毁灭，后复建城郭，史称保定，在元明两朝为经济重镇。顺治二年，保定为直隶省首府。我们现在吃的马家卤煮鸡和怀冒酱菜就是保定的特产。梁清欢边吃边说。梁清远说，听真定府知府大人说呀，范成六范大人现在总督府任按察使，明天咱们一起去登门拜访，范大人一定会高兴的。好啊，魏一介也点点头，几年不见也怪想他的。魏一介一行回到馆驿的门前，听到后面是一阵的嘈杂声，几人停住脚步，扭头看去，一伙握枪挎刀的兵丁大呼小叫了起来，后面是一辆咣咣当当的木龙囚车，一伙衙役小跑着跟在后面，大街上的人们是纷纷躲避，囚车拐进了馆驿了。魏一介等人站在那里，一股沉浪是扑面而来呀。囚车停在院里，车夫支起车程，卸下辕马，杂役呢将马给牵走，兵丁衙役放下刀枪，走出大门，拥进一家酒馆猜拳行令喝酒去了。魏一介等人走进驿馆的大门，从囚车跟前走过，魏一介和新宝停住脚步向囚车看去，囚车里面锁着的是一个大汉，大汉膀大腰圆，蓬头垢面的， 络腮胡子上接满了冰凌碴子，棉衣破旧时棉絮外露，手脚被镣铐锁着，脖子和胸部有血迹。仔细一看，锁骨被铁丝给穿透了，铁丝连在铁链上，惨状是不堪入目啊。新宝不知是冷是吓，浑身不由自主的他就哆嗦起来了。魏一介看到了大汉的愤怒乞求的目光，他摇摇头叹了口气，几个人各自回屋歇息去了。魏一介和新宝同屋，新宝呢要了热水让少爷洗脚。魏一介若有所思的问道：“新宝，以你看，囚车里的人像不像歹人呢？”“
我看不像，这大冷天的，如果在囚车里过夜，还带着镣铐，又不给饭吃，那夜里非冻死不可。”
魏一介想了想，他站起身来就说：“走，过去看看。刚才路过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的意思。从他的目光看，绝不是歹人。”二人走出客房，来到慕容囚车的跟前。“朋友，你犯了何罪呀？”
魏一介问。
大汉一听：“我没犯罪。他们把我当成逃人给抓了，这冤死我了！我都，我看二位是好人，我两天没吃东西了，能给我弄些东西吃不？要不然的话，今夜一定会把我给冻死的。”我这
大汉是欲言又止啊！
魏一介赶忙吩咐新宝出去。片刻的功夫，新宝拿回二斤牛肉、二斤烙饼、一斤烧酒。新宝用手喂过大汉，大汉是狼吞虎咽，不一会儿就吃光了。魏一介就问他：“可曾吃饱啊？”“
饱了，大恩不言谢，救人救个活，请恩人再拿这些东西让小民吃了，我才能饱呢。”
新宝又跑了一趟，带回三斤牛肉、三斤烙饼、二斤烧酒。大汉一口气就吃了个精光啊！“
嘿，小民不死，定报先生的救命之恩。”
魏一介无奈的摇摇头啊，和新宝回屋去了。魏一介回到客房，站在窗前，借助月光望了囚车，搓手踱步。他自言自语的就说：“
上令各县定人头缉拿逃人，祸及无辜，冤枉良民，实属可恶啊！明日觐见总督府告诉，禀明情况，澄清事实，有冤必雪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”
五更帮敲过，周围一片的寂静。
猛然间咔嚓一声巨响，魏一介和新宝都被惊醒了。魏一介呀，赶忙穿衣下床，打开房门，刚想出去看个究竟，不料一个大汉旋风似的就闯进门了，把魏一介撞了个趔趄。大汉扑通一声双腿跪地就说：“救命之恩，小民永世不忘，如果我能逃出去，日后定报大恩。”说完了起身就走。魏一介一看，壮士休走。大汉立在那里是左右为难呢。
壮士莫慌，我来问你，他们抓你说你是逃人，可有证据呀？
魏一介问他。没有证据，我身无坟文，腹中无食，他们见我衣服破烂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抓住就打。 我怕他们抓我当夫，我还急着要去赵州找我母亲呢，我就放倒了两个差役，想逃走了事儿。不料他们人多呀，一拥而上，我又打翻了两个，终因寡不敌众，一会儿差役把我就摁到绑了。我这
时候啊，梁家兄弟和杨游龙进了屋了。你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呀？魏一介继续问。
我是黎县人，我叫陈奎。
你就是陈奎？
魏一介惊愕的睁大了眼睛，由于太突然了，魏一介还是有些不大相信，又问道：
你爷爷如何称呼啊？
我爷爷叫陈锦友。
你家在赵州有何亲戚呀？
赵州张玉华和我爷爷是世交，当年我爷爷和张爷爷同朝为官，义结金兰。张爷爷死后，我爷爷辞官回家，没有一年就去世了。
魏一介长长的吁了口气。这时候外面人声嘈杂，乱成一锅粥了。有人这时候就喊：凶犯跑了，抓逃犯呐、啊！凶犯跑了呀！
魏一介开窗，看到囚车上的木笼散了架，木架是七零八落，散落一地。成队的差役是到处搜人呐。这时候陈奎一抱拳就说：
儿啊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不能再连累你们了，我这就走。
不可。魏一介一把拉起陈奎就说：
不要慌，既然不是逃人，跑了就难以澄清事实了。
陈奎，我来问你，如果见了官，你可敢与他们对质啊？
陈奎一听，怎么不敢呢？
那就好。魏一介对杨游龙和梁家兄弟就说：
一不做二不休，依我看，不如我们四人一起陪同陈奎到总督府击鼓喊冤，有我们作证，我想定能还陈奎一个清白。
三个人齐声赞同。
砰！一声巨响啊，房门被踢开了，闯进两名差役来，发现陈奎就在这里。他大声的喊道：
凶犯在这里呢，快来人呐！
这时候外面走廊上站满了人，
喊什么喊，喊什么喊呢？见了逃犯还不快给我拿下吗？
我倒要看看有谁胆敢窝藏逃犯。
随着话音进来一个人，看服饰是个县令。此时又闯进两个差役了，上前就要捉拿陈奎。
陈奎怒目圆睁，拳头攥得嘎嘎巴直响啊。
在这危急的关头，魏一介一步上前护住陈奎，凛然的就说：
且慢，无凭无据胆敢抓人，王法何在呀？
胆子不小啊，啊，竟敢窝藏罪犯，扰乱本县公务，你可知罪？